好，今天我们会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一节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八章一节至十七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我是否愿意付上做主门徒的代价 ？Am I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of being a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好，翻到了，请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道。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要悔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以血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服侍你。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羞辱你的名。我们很长的时候，带着很多的亏欠，很多的内疚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主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洗洁我们的一切的污秽肮脏，挪去我们一切的亏欠。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从上头来的教导。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真的教导我们每一位人，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因为你是唯一的那一位的老师。求你把我们不合你心意的事情挪掉挪去，求你责备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我们的血气。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真的明白，我们不但明白，我们有能力去行改变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意，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引领我们，建立我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父上帝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至二十二节，翻到你们可以看投影片。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至二十二节，请听我念。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往对岸去。有一位经学家前来对他说：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回答：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然后在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件的事情，是当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围绕着耶稣，而在围绕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就是后来耶稣看到很多人的围绕着他的时候，他就吩咐门徒就要过到对岸。首先的时候，当我还没有进到经文的时候，首先要提到就是上文的一些的处境和背景哦。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一节至七章至十二节的时候在之前我们的教导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教导了天国的律法。然后来到七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就蛮有权柄的教导，他就不像其他的在世上的经学家一样。他蛮有权柄的教导上帝的话。来到八章一节至十七节的时候，之前我们看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展示了他医治与赶鬼的权柄。所以首先就是他有教导的权柄，他有医治赶鬼的权柄。在今天的正道经文，你就看到马太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蛮有权柄在他的门徒的身上。所以你看到上文的时候，他对教导的时候，教导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有权柄；来到赶鬼与医治的时候，他有权柄；然后来到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展现了他身为主的权柄，他身为老师的权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明白，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 ？Do you understand the price that you have to pay to be a Christian？所以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位的经学家跑来问向耶稣说：老师，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文士我们这个叫经学家，新译本叫翻译成经学家，和合本翻译成文士，英文叫做 scribe， 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呢？他们的职业就是抄写圣经一卷的一卷的慢慢的抄，而且他们不单单的抄写圣经，而且他们也教导圣经。所以这个的经学家他本身是什么？他是老师以今天的话来讲，差不多是牧师，或者你可以说是神学院的老师。所以这位的神学院的老师，这位的经学家就跑来到耶稣的面前说： 你老师，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所以这位的老师称耶稣为老师的时候，是令人很惊讶，很惊讶的。但很长的时候啊，耶稣的回答是令人很更加惊讶的。为什么呢？啊，如果一个神学的老师跑来跟他说，我要跟从你，老师，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但耶稣没有马上答应哦，耶稣反而就告诉他，在第十九节，你就看，有一位啊，耶稣就说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栖身啊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二十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二十节的时候，你就要问这个的问题哦，到底耶稣在讲的啊，这个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栖身的地方是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关心狐狸还有飞鸟呢？为什么无缘无故就讲了这些的话语？但其实耶稣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些的狐狸，这些的飞鸟，他们都有自己的窝，他们有自己的家，但是我身为人子，我连一个睡觉，一个有枕头的一个地方都没有啊。所以耶稣连一个家都没有，他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这个就是耶稣的一生，这个就是要做耶稣门徒，当时候做耶稣门徒的一个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的代价。所以每长的时候，耶稣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一个的家，他需要遍地走遍整个的以色列，他需要到各处的地方传道。后来他最终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因为他要在那里受十字架，他在那里被钉死了。所以他没有一个的家，他也没有一个的床。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要就是祷告，等候上帝预备有人来接待他和他的门徒。所以当时候的人要接待他们是不简单的，因为要接待耶稣还最起码要有十二个门徒。哇，所以你要接待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功夫哦。但我们就从经文里面看到，其实不是每一次的时候那些人都愿意接待他的。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拿撒勒人听了他讲道之后，他觉得他耶稣这个人至高至大，然后结果他们要把他推下山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犹太人啊，因为他们犹太人，他们是很骄傲的，但是犹太人在犹大地的那些人，他们拒绝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所传讲他自己是谁，他们拒绝他，结果他们要什么？他们要杀他。在路加福音九章至五十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撒玛利亚人后来也拒绝接待他，所以耶稣很长的时候有可能是要露宿街头的，有可能的，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有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人，一些的人愿意接待他。但是要跟随耶稣来做啊门徒是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耶稣是告诉这位的神学博士，你要想清楚了，你说你要跟随我，真的吗？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但我连一张床都没有，我连一个家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的门徒他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要放下他们的事业。They have to give up their occupation. 彼得就放弃了他的啊渔行业，他是捕鱼的，然后结果他要放下他的妻子三年的时间了。啊，我想想，如果今天你们受神呼召的话，假设受神呼召，你们结了婚，你说妻子耶稣呼召我，我要去这个地方三年，你三年后回来的时候，那个妻子可能已经不在了，但。希伯来人的他们的文化，他们领受圣经的教导，他们的女人是与今天的女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做门徒的时候，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是要付上很多的代价。但结果你要问啊，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的人，包括牧师本身、传道本身，就要把自己的家也放弃掉？因为耶稣说吗？狐狸有洞，天空的鸟飞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栖身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放弃我们的床，放弃我们的家，然后到处传道，游行传道？是不是？不是哦，因为这段经文是耶稣对那一位的 文士，那一位的经学家说的。所以耶稣给每一个的人的引导都是不一样的，耶稣对每一个的门徒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的门徒他会要求说啊，在路加在马太福音19章21节就有一个财主，耶稣就吩咐这个财主，你要把一切的都变卖掉，然后你来跟随我。所以你不可以把一个单单就是一个 fixed formula， 就是一个定了型的一个的方程式来衡量说我要怎样的跟随耶稣，因为没有这样的方程式，没有这个的绝对的答案。因为耶稣对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要看到这段经文说，然后结果你就应用传道人不可以有房子住，也不可以有床睡，要像耶稣一样，结果你就一定错的啊，明白吗？所以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历史叙述文体 historical narratives， 他把以前的事件记载了下来，他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这样，明白吗？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这样做，不代表我们每个传道人就把我们的床也卖掉，房子也要卖掉，然后每天我跑去你们的家住，我打个电话，亲啊，你家有没有空？有没有空位给我住一天？住了2天，我再打给恩婷啊，我来你家住一下。不是的，所以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们要小心，要应用你们啊，要知道这个文体是什么。然后结果我要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啊，在20节说，耶稣回答：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栖身的地方。这个的人子是谁？啊，刚我跟你讲的是耶稣。人子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经常你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耶稣基督，对不对？但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有没有称自己做基督？好像没有哦，最多好像只有一次而已，对不对？耶稣每次用什么称号称呼自己？人子。人子是什么意思？人的儿子Son of man。 人子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为什么刻意不用弥赛亚这个名称？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那要来的君王，那要来的祭司，那要来的、先知。祭司、君王、先知，受膏的职分叫做弥赛亚，叫做基督。所以你们每次讲基督的时候，真正的意思不是救世主，真正的原文就是圣经的意思，就是那受膏的祭司、受膏的君王、受膏的先知。所以耶稣不用这个的名称，他不称自己做弥赛亚，不称自己为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他为什么不这样称自己呢？因为当时候的人一听到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他要搞政治，他要做王，把罗马帝国推翻掉。但耶稣的那个的做王的那个的国度，不是单单以色列，而是全地，是他们没有看见的。耶稣不是来搞革命的，耶稣是来救赎我们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旧约的时候，如果你看以西结书2章1节，我今天不会翻这段经文，但在以西结2章1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以西结先知啊，上帝就称这个以西结先知为人子。人子的意思就是那服侍上帝、服侍人的那一位的先知。所以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所以人子的一个的身份就是他身为人子，他要服侍上帝，他要服侍人，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人子的一个的观念。在旧约中，人子还有另外一个的观念哦，The Son of Man, there's another concept of the Son of Man 在旧约。在旧约里面，人子也指向那从天上要降临的那一位的君王，这个君王是从天上而来的。耶稣就故意用人子这个名称，不用弥赛亚这个名称，因为他要纠正就是这些犹太人对君王的那个错误的概念，他们以为是政治的君王，不是的，耶稣要来是要做全地的君王，救赎人脱离罪恶的那一位的君王。所以在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啊，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了什么？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 是不能废弃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人子什么，驾着什么云下来，结果他有什么，他有权柄，他有尊荣，他有国度啊，每一个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度是永永远远不能毁灭的。所以来到马太福音26章64节的时候，耶稣要受难的那一日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就告诉祭司说啊，耶稣就回答说，你就这就是你说的，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用这段话的时候就引用了但以理书，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位人子。所以后来祭司听了就很生气，然后结果就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人子有两个的观念，第一个就是他从天降临的君王，第二他是要来服侍人的。所以耶稣就经常说人子，人子。所以我把这个的观念交代了清楚以后啊、我可能呢就不再解释了。好，这个人子的观念要从旧约里面来看啊，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回到今天的正题，正道的题目啊、当我们要反省，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劝人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说你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把要跟随他的代价说清楚？我们会不会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但是你也要付上一些的代价？你会不会把这样的代价告诉人？还是我们会像耶稣一样，当有人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说来来来，哇，经学家要来的时候，我说耶稣说欢迎欢迎。如果我们是像耶稣的时候，欢迎欢迎，你跟着我，哇，博士了，你知道吗？跟着我，很好，大力大力的欢迎。我们是否会不会把真正做基督徒要付上的代价讲清楚？做基督徒是不是很辛苦？辛苦吗？辛苦啊，真的是很辛苦。有喜乐吗？有。有苦吗？有。酸甜苦辣都有。要付上代价吗？要。但很可能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种普遍的，就是一种传的一种的福音是不需要放，不需要代价的，你信耶稣就好，信耶稣就好，好，什么都不用紧的，你信就对了，你信了就好。因为我们太热心了，我们就是要人就是有救恩，我说你来信好，然后你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什么都不需要讲。然后很长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被我们骗了进来之后，才发现，哎呦，糟糕，做基督徒人要这样东西，要这样多东西要做，这样多东西要给司仪，要祷告，哇，没有时间了，还要读经，哇，还要侍奉，星期天还要来教会，哇，很麻烦，很多的牺牲。好了，在工作场所的时候啊，人家每个看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哇，被打的时候不还手，被骂的时候不还口，哇，忍不住了，受不了。我们会不会把这些的代价都把它说清楚？所以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当然你们我知道你们啊、是好意劝我了，但我就记得我在大概大约4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很小，因为我们从7个人开始，我跟老婆还加5个弟兄姐妹，然后那时候庆安跟世杰就来了，哇，难得了，有人来了啊，我说很不错了。但是他一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来恩约教会，你真的要考虑清楚，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很惨的，这里你要付出很多，你什么都要付出，你什么都要做，恩约教会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说我可以介绍你好的教会啊，你们听了你们一定有些人一直骂我，哇，见发就赶人，赶人走。我说我介绍你一个好的教会啊，是挺不错的，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我都不大敢介绍啊，但我可以介绍你，因为那个牧师我是可以信任的。结果我就把他们带了那一个的教会。当然你说我心痛吗？我当然很心痛啊，因为教会很小了，难得来了2个人啊，一个孩子，哇，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就祷告了，交托给神，我为了他们的好。那结果后来他们大概不懂几个月后，他们又回来了。所以很长的时候，你们来恩约教会的时候，我也要把那个代价告诉你。来恩约教会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有时候我都看了，我都为你们辛苦，因为来了这个地方这么的窄，这么的小， 然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齐全，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要侍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啊，这个就是来恩约教会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要付的一个很大的代价啊。所以你们听了我这个道之后，你们明天不来我是可以谅解，但你们不来的话，你们打一个电话跟我讲说你们去哪里，好让我安心啊，不会着急。因为你们不来的话，我一定知道，我一定会焦虑的，这是你们可能不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们每一个人不来，我都会焦虑啊，我会打一次的电话，有第二次我就很可能不太敢打，因为我怕你们等一下误会，我以为我真的是要把你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但是就是要告诉你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尤其在这个小教会里面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你们要思考。很多的人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误解了一个的事情，就是我信耶稣就好，我不要做他的门徒。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理论？我信耶稣，但是我不是耶稣的门徒啊，我信耶稣，我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不是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眼中，圣徒、门徒、上帝的儿女，这一些的观念，这些的身份，都是给了真心相信上帝的基督徒哦。这一些的身份都是给了基督徒的，所以你不可以说取舍，说我只要信耶稣而已，我做天父的儿女，我不要做圣徒，我不要做门徒，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回事。在耶稣的眼中，你信他就是要做他的门徒，要跟随他。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什么做我的门徒，这是大使命哦。耶稣临走之前呢，要给托付与教会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万民做我的信徒吗？不是，做我的门徒。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要做他的门徒啊！你们要考虑清楚是否真的要信耶稣。真的，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就要做他的门徒，你要做他的圣徒。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罪，但我们有饶恕，我们有恩典，我们继续的做啊，继续的跟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跟随，你说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耶稣对你的要求是很高也很大，他的恩典是更大的，但是他的要求也是很严厉的。所以在马可福音8章34节的时候，耶稣说，于是耶稣就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And behold all the city came out to meet Jesus。 诶，这个我把它贴错了啊，经文，对不起啊，这个经文我贴错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马可福音8章34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就吩咐啊，所有的人要跟随他的都要什么？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放下，舍己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不在乎你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但我们每一天里面，我们都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失败，但不代表我们不去努力的去进行，我们努力的去这样的行，这样的来做。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耶稣有没有告诉啊马太有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的门徒最后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个的门徒有没有跟随耶稣。但这个的问题可能刚好马太刻意的不要告诉我们，有可能是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到底，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你是那位经学家的话，你会怎样？你会跟随耶稣吗？放下你的老婆3年，放下你的所有一切跟随耶稣，你会吗？ 我不知道，但是最起码的时候你要知道一样事情，有一天当耶稣真的要你放弃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你是否愿意。好，我们再继续看到 马太福音8章21节。 OK， 另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耶稣对他说，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马太就记载了说有另外一个的门徒。耶稣到底有几个门徒啊？几个？12个。谁说12个的举手？谁说超过12个的举手？哎呀，你们真聪明。在路加福音10章1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有差派70位出去哦。所以耶稣的门徒是更多的，但是门这么多的门徒当中，有特别的12位是跟随他的，啊，所以耶稣是有更多的门徒的。所以在这里说，马太就特别的记载，在20节说有另一个的门徒 ，another disciple 对他说：“主啊，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然后你就看到耶稣对他说：“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你解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大多数的人认为哦，当时候这个的门徒的爸爸还没有死掉。为什么呢？如果他的爸爸病危的话，就是病得严重的话，他应该不在这个的群众当中，他早就不在那边了。啊，所以大多数的人解释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都会解释就是说，耶稣其实他这个的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就是我的爸爸已经很老了，已经要走了，你让我回家好好的服侍他，然后多几年他去世了，我埋葬了他之后，我就来跟随你，可不可以？可以吗？合情合理。这个是不是按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来做孝敬父母？十诫里面有没有？十诫里面说什么？你要孝敬父母，有没有？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有没有？这一个的人是不是门徒？21节那个是不是门徒？是，他是门徒，他已经是门徒了。他的意思说，耶稣啊，我要跟随你，我已经是门徒了，我要跟随你，但你给我一些的时间，容我把家。我家里年老的父亲安置好了，我再来跟随你，我埋葬了他，我再来跟随你。耶稣准他吗？耶稣准他吗？不准他。很惊讶的耶稣就说，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一句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华人看的时候，我们会说，哇，这个不讲人情，耶稣不讲人情哦。你想想看，现在你家中你的爸爸老了，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就在那个时代里面，你跟耶稣说，要求说，耶稣我要回去把我的爸爸剩下1-2年而已啊，然后我就安置好他，他埋葬了他之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跟你说，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哇，不讲人情，霸道。所以上个星期的时候，李建安博士的时候，李建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一个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有两个的伦理，一个是神伦间，第二个是人伦。当神的责任跟人的责任相冲的时候，神是要求我们先就是做神的责任，完成神的责任，然后再做人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可能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当看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知道孝敬父母是在十诫里面，对不对？很重要吗？重要。但是在律法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更重要的。在神的律法里面，不是每一条都是一样重量的，不是每一条的律法都是同样的优先次序的。所以你就在这里说，马太福音22章36节，你就看到就有一位的老师就问耶稣，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什么？最重要的一条的诫命。 number one law 最重要的，看到吗？因为他问的问题，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什么？先爱神。第二条和他相似，就是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在爱爸爸还有爱天父的时候，哪个是更重要的？爱天父。在顺服天父跟顺服在地上的爸爸，哪个是更重要的？顺服天上的父。这个就是神沦先，然后再人沦。在上帝的律法当中，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的律法是更重的， yeah, more weightier matters。 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责备那些经学家，他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金菜献上十分之一。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很精打细算，而且他们是很敬重的哦，就是说他们每进一毛钱哦，他们就把一分给上帝，每进一百块他们就给十块钱给上帝，每进一万块钱他们就给什么一千块钱给上帝，什么东西都算到准准的，因为这些的菜啊什么菜都算了啊，十分之一。耶稣却骂他们了，说你们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律法上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正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就是耶稣说其他也不能忽略，但是律法中是有更重要的。所以你在看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要知道有重与轻，有先与后。所以当你明白这回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们应该去传扬什么？上帝的国。这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在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六十节，同样的故事，耶稣是要求门徒说，你让那些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去传扬上帝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很可能还是觉得是很不合理的，要把年老的父亲放下，这是很残忍的，这是不很合理的一个事情，这是很霸道的事情。但是如果当你心中这么的想的时候，很可能一个的事情就是你从来都没有把上帝放在你心中最高的首位。 God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in your life。 真的。第二个的事情就是你可能觉得上帝的国度的事情不是很重要，所以你觉得没有必要吗？耶稣这个的事情是有点不合理，是有点的霸道。但如果你当你真的明白上帝的国度的事情是多么的紧急，多么的重要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多么的重要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的来想。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正在打仗的话，你是军人，你可不可以跑到你的军官的面前说，军官了，我的家中有一个老妇，你放我回家，我的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安葬之后，他完之后，我再回来打仗，可以吗？那个军官一定告诉你说，你敢离开，我就一定枪毙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打仗。如果现在假设现在在这个日本的核子发电厂，他们现在每天在灌水，拼命的灌水，在救灾。然后有100个人说，我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我要回家，我要 off day。啊，我猜了，应该是没有 off day 的他们。啊，就在那边吃饭，那边喝睡觉，那边就是在那边，什么都是在那边。每天都不能离开的，他们可不可以说我要离开？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要离开，整个日本都会反对。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紧急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加文就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哦。加文就说，当上帝要求我们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就必须放下你家中的事情，顺服上帝。OK，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跟随他做门徒的一个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2节的时候看，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啊，结果这个跟从我吧，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命令语气哦， imperative， 跟从我吧，啊，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所以耶稣说你要跟从我。所以第一个的死人啊，这个什么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是什么意思？死人会埋葬死人吗？不会哦。耶稣在讲什么？ 让死人埋葬死人。所以第一个的死人一定是不是真正死了的人。OK， 你这样解应错的吗？死人真的不能埋葬死人。好，耶稣是说那些对上帝国度的事情没有不关心的，漠不关心的人，让他们去处理这些事情，让他去处理这些你所谓的这些埋葬死人的事情。有一些人是对上帝的国度的事情是没有反应的，他们的心是死的，所以让他们去处理这些的事情。你要来跟从我去传上帝的国度的事情，上帝的福音。所以当你们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重点是门徒，耶稣要门徒把上帝放第一，要跟随他。然后你们要知道，就是当你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其实他是很忌邪的，他是很妒忌的。忌邪的字叫妒忌啊，李嘉牧师有解释 ，He is a jealous God。啊，所以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这个就是耶稣的要求，耶稣要我们对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啊，你的老婆也不会为你死的，你的老公也绝对不会为你死的，你的儿女叫他为你流血，他都可能要真的是，他可能也不愿意。但是这位主就为你死了，但他为我们付出了之后，他要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对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100%的爱，超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爱，超过我们对妻子的爱，超过我们对丈夫的爱，超过我们对父母的爱，超过我们对儿女的爱。但是你们听我讲完道之后，你们要小心，你们应用的时候你们要自己衡量。为什么呢？你说哇，我听了建方牧师讲道之后我大受感动，我明天要放下工作，我要去神学院装备。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的，教会一定要批准先，群体要认同先。但是你说我就要放下我的工作，我要去传福音，然后我要离开我的老婆三年，我跟你讲，你老婆很可能明天就跟你讲拜拜了。这些事情不是每一个的人都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你们要自己去衡量，你们在应用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们要好好有智慧的来思考。但是总的而言的话，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厉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真是放他居首位，完全的来爱他。上帝是要我们来爱他的， He wants our love。 所以最后再提醒你们，小心你们应用这段的经文，不是告诉你们哦，这段经文绝对不是告诉你们不可以埋葬你们的父母亲啊。你看了这段经文之后，你说我要应用，我不埋葬我的父母亲，哇，这个是很严重的，绝对不是，这是耶稣对那一个的人的要求而已。所以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的，你要记得这个事情。 Jesus demand on all of us is all different。 在当时候的处境，这个的门徒一定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只剩下几年，最多三年了，他一定要跟随耶稣，在那个时候收装备，然后什么出去传福音，所以他有他的处境。而这个的诫命，这条的诫命哦，是给谁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吗？是不是？不是，是给谁的？给那一位的门徒的。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个人 existential perspective。所以你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可以说，然后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埋葬我们的死人，这个你就解错，因为这是耶稣对那个门徒在当时候对这个的人的要求。所以耶稣是会对我们的要求，但要求是不一样。然后你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解释成说我要顾上帝的事情，我不要照顾我的父母，年老的父母，可以这样吗？不可以，因为这个有当时候的处境，有当时候耶稣对这一个的门徒，他这一个的人的要求，这个的命令。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马太福音是历史叙述记载， 啊，这一段是一个历史叙述的一个的记载，所以你们在应用的时候，在解读的时候，你们要小心，要有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在现实生活中都证明我们每一个的人，包括我们都是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哪一个人说你们很配的，你们做门徒做得很像样的，可以举个手吗？你们敢举的话，我就一定承认了。问题是你们敢不敢举啊？但现实生活中啊，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你做基督徒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根本都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耶稣每次叫你做的你都不做，叫你应该做的你偏偏不要做，不要做的你就偏偏做。所以很长的事，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内疚，我们很多的自责啊，很多的亏欠。但是你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哦，耶稣救我们，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不是因为我们好啊，不是因为我们行。如果你认为你行，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到试探，啊，真的。所以啊，那时候有一个的人，他就告诉我一个事情，啊，当一个的人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哦，我告诉你，一个平时很温顺的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很残暴的人，你们相信吗？
相信，环境造就
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当你还没有把你的罪还没有发作的时候，是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是为什么这样，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因为你还没有在他的处境里面。把你放在他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展现的那个恶，那个的罪是更大更深的呀，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因为我们配，是因为耶稣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乃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所以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个恩典，很大的恩典。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信他的都要跟随他，这是他的要求，而且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厉的。当我们办不到的时候，我们有恩典，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厉的，是很严格的。而且我们要明白，救恩是白白的， Salvation is free,But discipleship costs everything. 做门徒是要付上所有的代价。每一个的人都是要做耶稣的门徒。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如果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的人，如果我们在当中的有一些人有受过挫折，曾经有离开耶稣的，曾经犯罪的，或者现在在罪中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耶稣从来都不会放弃我们。这是一个的真理，耶稣不会放弃我们，你就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说我为你祷告，你回来的时候你要兼顾你其他的弟兄，你就看到马可如何的就在宣教到一半的时候放弃了施工，他逃跑了，后来他就写了什么马可福音。他遇见了彼得，彼得也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可能他就比较能够体恤，一个曾经跌倒的一个的人就很能够体恤，跟他一样逃亡逃避的一个人，就把他收纳做儿子。然后结果你就看到有马可福音的出现，大卫也是如此，每一个的圣徒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千万不要离开上帝，犯罪的时候千万记得耶稣要爱我们，他一定要我们跟随他，他不放弃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他一定会塑造我们，慢慢的塑造我们，慢慢的塑造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一天一日之间就变成 super disciple, 就是超级特别的一个的门徒，没有可能的。这个很可能要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有一天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拿着拐杖的时候，我们就像雅各一样俯伏在拐杖那边敬拜神，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跟随他吗？你愿意付上代价吗？你不要讲愿意太快哦，你要想清楚，真的， 因为耶稣要你付上的代价，你是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我在我讲愿意的时候，我是要挣扎很久的。耶稣如果要你放弃你的家，放弃你所有的一切，你愿意吗？你愿意以凡事以上帝的国度为先吗？你们不要随意的祷告，因为人忘记了，我也忘记了，你也忘记了，但是上帝是记得的。我们的祷告要小心，要谨慎，因为上帝记得所有的事情。你愿意吗？若是你跌倒的话，你在最终，你愿意悔改，重新立志的跟随耶稣吗？你愿意吗？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各自向我们的主回应。你们不要向我回应，你们不要告诉我，这是你与主的事情。但主如何的引导，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但主要我们一个有一个的回应。主就在我们当中，借着圣灵，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他要我们索取一个的回应。我们要是否真心的跟随他，神自付上我们一切，包括生命的代价。我们每一个人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静默在神的面前，我们各自回应我们的主。因为上帝，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门徒，但我们很常是我们的心都可能不明白，也可能也没有真正的思量过这些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的愿意的摆上，也没有真正的立志说要做门徒。主啊，在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了你的道之后，我们都要向你回应。凡是那些的弟兄姐妹回应说他们愿意一生做你的门徒，一生跟随你，对，求你真的保守他们。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我们行，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有时候我们偏行己路，但主啊，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求你管教我们，使我们能够回来，能塑造在我们一生的年月里面塑造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啊喜悦的一个的门徒。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奔这个的天路的历程，保守我们每一个的人，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智，保守我们一生的脚步。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